文学欣赏，《芳华》，严歌苓著，朗读者：陈晨。一切都可以是触碰的明目。借自行车时，交接钥匙的手指头在对方掌心多拉一会儿，都是一种缠绵。男兵平时是不能随便触碰女兵的，触碰得有正当名目。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正当名目，在这个冒酷暑兼职排练的响当当名目下，不仅可以触碰，还可以搂抱。手公然正当的搂抱在柔软纤细的少女腰肢上，那些纤细腰肢在一瞬间也有了短暂的归属。我们身体里那条虫总算拱直了，总算声张了它存在的正当意义。难道不可以青春吗？我们这样一群脚先稚嫩的大牲口，不就是青春本身？而青春本身能抵消多少罪孽？有了这样正当的名目，可以往正义搂抱里走私多少无以施予的缠绵。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了。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曼，抱何小曼比没得抱还糟，他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机会。杨老师说：“那你告诉我，朱克，是不是换个人你就愿意举了？”朱克不说话，但意思是：“那可不，换谁都行。”杨老师抬起头来，扫视我们全体。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就在这时，何小曼的新搭档出现了。从男舞者队伍的尾巴尖上走出一个人来，走到何小曼身边，说：“杨老师，我跟朱克换位置吧。”刘峰，我们的好刘峰。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馅，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夹到自己碗里。他两手轻轻搭在何小曼的腰上，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可是杨老师一动不动。也许我们对何小曼的作践震撼了他，也许刘峰的仁慈感动了他。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意外，平常脏活累活都是刘峰抢着干，何小曼不外乎也是刘峰的一份脏活累活。刘峰为大家做过的好人好事还少吗？这是又一次为大家做好人好事。杨老师似乎被这场奇怪的事件消耗尽了，突然就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垂着头往排练厅大门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才又想起我们还没有发落，转过身说：“解散。”有人问：“解散了干什么？”杨老师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一边说：“爱干什么干什么吧。”在这样的毒热中，我们什么都不爱干，顶不爱干的就是排练这个动作激烈的抽风的大型集体舞。大家在半分钟内就散尽，唯有刘峰和何小曼剩下来。因为刘峰对何小曼说：“ 咱俩练几遍，下次排练就走熟了。女兵们往大门口走，打算去拦截一辆卖冰棍的三轮车。女兵们总是把冰棍贩子拽进院子，然后把一车冰棍买空。从排练厅的窗口能看见刘峰把何小曼高举起来。排练厅的一面墙由八块镜子组成，镜子是次品，稍微拉开距离照出的人形就是波纹状。舞蹈队一对最矮的男女在镜子里走行走得一塌糊涂，但十分协调般配。到了第二天排练，刘峰和何小曼跳得默契和谐，被杨老师请出队列给所有人示范。示范结束，杨老师似乎想考考我们，刚才他俩跳得怎么样？我们都说不错不错。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没人答得上来。说明了只有他俩还保持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我们团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杨老师是给我们逼急了，逼出这番豪情壮语。杨老师跟白砖就隔着一根虚线，常常叫我们少摆高姿态，腿踢不上去，高姿态都是空的。杨老师今天豪言壮语没完没了。当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把演出送到了最前线。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臭。朱克在下面小声补充，苦和死都不怕，还怕臭吗？这是那天排练结束后男兵们的补充。当时他们在水房里洗冷水澡，等刘峰洗完出去后补充的。男兵们洗冷水澡的时候问刘峰，味儿是馊的可以，不过抱在手里感觉怎么样？刘峰的回答是低级趣味。后来发生了触摸事件，男兵们背地里说，只低级没趣味啊，连那么馊的人他都要摸。批判会开完，刘峰被下放基层了，那是1977年暮夏。在刘峰离开文工团下连队的前一天晚上，何小曼去他宿舍登门造访。当时我们女兵很少去男兵的宿舍串门，因为男兵们常穿条小裤衩就公然在宿舍走廊里串。据说七八月份最热的时候，最体面的着装就是小裤衩了，很多人连小裤衩也不穿。何小曼在楼梯口就喊了两声刘峰，他这么喊主要是为了那些穿小裤衩或不穿小裤衩的人及时回避。很多人听见何小曼这两声喊了，因此他为刘峰送行这件事从来就不是秘密，只是他跟他说了什么是个绝密。直到1994年何小曼的精神彻底康复后才解密。当然解密也只是对我一个人而言，那时很多人对我解密，或许因为我成了个小说写手，而小说即便把他们的秘密泄露，也是添加了许多虚构编撰泄露的。即便他们偶然在我的小说里发现他们的秘密，也被编撰的连他们自己都难以辨认了。刘峰为他打开门，问他有事没有。何小曼答非所问，说没想到他第二天就要走， 那么快。刘峰说，伐木连正缺人，要他尽快去报道。这是不实之词。那时已经是秋季，伐木最忙的时间在夏天，藏区化雪的时候。刘峰是一天也不想在我们中间多待。小曼问了一句，伐木连远不远？远，刘峰说，在澜沧江那一边，坐汽车团的车要走七八天。这么远啊，小曼说，我们对澜沧江很熟，去西藏巡回演出好几次过澜沧江。那么一场送别对话，一个门里一个门外的进行，总也不是个事儿。刘峰就对小曼说，进来坐吧。小曼进去后发现是没什么地方可坐的。刘峰在整理行李，床上地上都摊得乱七八糟，一顶蚊帐刚缝补完，针线别在刘峰的背心上。刘峰把小曼让进门，头一件事就是找衬衫穿。触摸林丁丁的恶名已经传出去了，他穿着背心跟女兵夜花多不合适，他是为了何小曼好。何小曼见他没头没脑的打转，问他找什么，他说找衬衫。小曼直直椅子背上搭着的衬衫笑了，不就在这儿吗？他赶紧扯过去就往身上套。何小曼叫住他，哎，背心胸口上还别着针。他摘下针线，喘出一口长气，额头上尽是大汗珠子。从何小曼后来告诉我的情景，我想象当年他俩的样子，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何小曼那晚是放松的，自然的，甚至还自信。对，是自信的，似乎被搁在神龛上的雷又峰以触摸女性证明他也是个人，这一点让小曼自信了。不仅从神龛上下来成了个人，而且还是被大家踩下去一截的次等人，于是跟他在一个海拔上了。小曼问刘峰，他能帮他做点什么？刘峰一向帮别人的忙，听到这话不习惯，拿出半袋洗衣粉，一盆青葱，一盆青蒜，一盘圆碎，说这些东西带不走，请他帮忙处理。小曼这才知道，刘峰在窗台上开了一个小农场，种植了好几种作物。他解释说，山东人口味重，总想吃一口葱蒜什么的。他最后搬出一个装满东西的纸壳箱，说如果小曼能帮忙，就帮他把这些东西也处理了。都不要了？嗯，带不走。他是从连队来的，知道的连队生活是什么样的。大营房里搁不下这么多私人物件。小曼沉默一会儿，问能不能看看纸壳箱里装着什么。他打开箱盖，里面装满了标兵证书、奖状、锦旗、奖品之类。有的奖品是有用的，比如大茶缸、人造皮革包、脸盆，还有两块枕巾。所有奖品上的先进模范标兵字迹血红欲滴或金光耀眼。小曼吃惊地问，都不要了吗？这不是都有用吗？刘峰说，都印上字儿了，怎么用？全是 全是好字儿啊。小曼说，这是他的原话，意思是记录了他曾经辉煌的字儿，不好吗？他活了20岁，一个这样的字儿都没获得过。刘峰没说话，似乎专注地整理东西。小曼翻看着那些奖品，终于冲破羞涩，说他是否可以收藏下那些奖品。刘峰说当然了，只要他不嫌难看。我的分析是，刘峰把处理多余物资的事情让小曼做，是想让他搬了东西就走，离开他的房间。刘峰爱林丁丁爱出半条命去了，没了丁丁，对于他来说，全世界一个女人都没了。小曼不懂他的痛，他的苦，以为他这样陪伴他，送他最后一程，我们全体对他的反目和孤立就能给找补回来一点。尤其是林丁丁对他的伤害，小曼也想以他最后的陪伴给予些弥补。他活了20岁，一路受伤到此刻，他的一路都是多么需要陪伴和慰藉，这他最明白。那天晚上，其实小曼想告诉刘峰，从那次托举，他的两只手掌触碰了他的身体，他的腰，他就一直感激他。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他的触碰是轻柔的，是抚慰的，是知道受伤者疼痛的，是借着公家触碰输送了私人同情的，因此也就绝不只是一个舞蹈的规定动作。他给他的超出了规定动作许多许多。他把他搂抱起来，把他放置在肩膀上。这世界上只有他的亲父亲那样扛过他。在排练中和演出中，他被他一次次扛着，就像4岁时父亲扛他那样，让他感到安全、踏实，感到被宝贝着，感到那一会儿他是娇贵的，是被人当掌上明珠的。这感觉小曼跟我说了1/3，其余是我分析和诠释出来的。于是我进一步推测，那个夜晚小曼几乎是爱刘峰的，不，他已经爱上他了。也许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找上门就是向刘峰再讨一个抱抱。明天抱他的人就要走了，再也没有这个人在所有人拒绝抱他的时候向他伸出2个轻柔的手掌。 也许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雷锋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就是善良吗？假如雷锋活着，也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雄性，小曼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和小曼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9:30，刘峰两个同屋看完电影回来，他才告别。当他搬着刘峰给他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他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什么东西，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他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他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他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雷锋，那么有品，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每一件奖品和奖状都是在他光荣神圣上加的枷锁，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的光荣神圣下去。别来参与我们的小无耻小罪过，别来分享我们不无肮脏的快乐。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第二年秋天，何小曼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1978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舞台坑洼不平，第一次走台 A 绝小站时就崴了脚踝，脚肿的慢说穿足尖鞋，连40号男鞋都穿不进去，把皮帽子当鞋穿。杨老师便把何小曼顶上去，何小曼那时已是标准龙套，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他的厚赏。女分队长郝淑文在服装组找到了何小曼，何小曼因为担任的节目少，常在服装组帮忙，总有钉纽扣、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他当兵4年，到此刻对于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真谛彻底摸透，那就是对该你做的事马虎，对不该你做的事操劳。假如服装员跟团支部提出，何小曼常常帮着服装组补连裤袜，那可远比舞蹈分队表扬他何小曼练功积极、演出认真重要的多。听到后者，团支部会认为舞蹈队的练功积极是本职， 演出认真理所当然，有什么可表扬的？忙活别人的工作，比如帮服装员补鞋补袜之类，就会捞到分外表扬。郝淑文向何小曼传达完杨老师的指令，何小曼说不行，她顶不了 A 角小战士。郝淑文以为自己听错了，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哪怕给他的角色是只狗，他都会乐颠颠的接过来演。何小曼说完，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继续织补。我们还有待发现，小曼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有次在昏暗的后台，她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地方，原来她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粘黏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你不想演小战士？女分队长这是第二次向何小曼问，给他反悔的机会。小好跟我们都认为，何小曼的白日梦都充满了这个小战士，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既顽皮又憨拙，非常讨观众好，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我头晕，这是何小曼给的理由。谁不头晕？海拔4000米，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每天有人流鼻血、心慌、恶心、腹泻，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血压窜到180，心跳也快快慢慢的。谁不头晕？郝分队长说。你也头晕？何小曼问，似乎他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都发生。废话，郝淑文说。何小曼从凳子上站起来，真的晃悠一下，他的意思似乎是，既然大家都头晕，他就只好顶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我们这些龙套演员陪着主演何小曼排练一下午，那是一座露天舞台，就着山坡的高度搭建，十月就早早进入了严寒。我们像一个个蒸汽火车头，嘴吐白气，呼呼直喘的陪着他熟悉每个位置、每个队形、每一处衔接。晚上演出前，我们听见台下哒哒的马蹄声。从大幕缝隙看出去，看到2000个骑兵整齐入座，座位就是他们胯下的战马。我们从来没见过如此的观众席，不止振奋，而且恐惧，都不由自主的想，演出中万一惊了马，被铁蹄踏成肉酱的将是谁们？何小曼坐在炭火边看我们活动足尖，郝淑文催他起来一块活动脚，别像第一位小战士那样还未出征就倒下了。他说他反正已经倒下了，正发高烧呢。郝淑文把卫生员找来，在他额头上摸摸，是烫的，可他一直烤着火，体温计可以作证。5分钟后，从他腋下拿出体温计，卫生员说：“咋的了？何小曼高烧39.7。”我们顿时乱了。何小曼是我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小战士了，而这个舞蹈没有小战士就没得玩了。带队的团长很快来到何小曼身边，看卫生员喂他姜汤，何小曼吞一口，他的喉结 沉重地动一动。何小曼是这天夜里的月亮，包括团长的我们都是星星。杨老师建议今晚取消这个小舞剧，让何小曼休息一晚。团长说，别扯了，取消哪个节目，这个舞都得跳。团长岁数并不大，也就33、34岁。早先是连队的文艺骨干，特别善于鼓动，他的情绪从激扬转为悲壮，说骑兵和军马浴血奋战几十年，立下汗马功劳，现在他们在我军历史上就要被永远取消。这个军马和姑娘的舞蹈是对他们的歌颂、纪念，也是永别。团长的眼睛不对劲了，因为有了泪。团长来到何小曼面前，蹲下来，像大人对待孩子。小何同志，坚持就是胜利，骑兵战士们会记住你的，会感激你的。你不是在为你自己演出，也不止为我们团演出，你代表的是要继续在我军存在下去的全军，向他们致以最后的敬礼。何小曼在这样的征兆下站了起来。那个舞蹈开演之前，团长走出大幕，我们都懵了，团长难道亲自当报幕员？团长对着近2000骑兵和战马说，骑兵同志们，下面这个节目是我们专门为骑兵这个最勇敢的兵种创作的。大家想，团长这个我们的范围扯得有点大，舞蹈明明是上海武校创作的，我们只是拷贝来的。团长接下去说的更让我们觉得他在扯了。他说扮演主要角色的何小曼是我们的优秀舞蹈演员，这位小同志将带着40度高烧上台，如果他倒在舞台上，请英勇的骑兵指战员谅解，因为小何同志继承了骑兵同志的光荣传统，轻伤不下马背，轻伤不下火线。台下掌声、口号声、战马嘶鸣声响起，何小曼刹那间成了骑兵独立团2000人的掌上明珠。他站在出场位置上，感觉着命运的转折就是这么妙，这么迅疾，这么毫无征兆，毫无预示。他也玩味着当主角的感受，当主角真好，当掌上明珠真好。
您知道不新鲜的面包仍然可以很美味吗？这是真的。不要把不新鲜的面包扔掉，用水把它沾湿，然后放在烤箱里烤几分钟，它会像刚出炉一样新鲜。食物珍贵，不应浪费。这则消息由金县政府提供。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秉持惠人关怀精神，以您为先，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享更多。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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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整个舞蹈跳下来，何小曼相当争气，除了跑错2次队形，并没有像团长担心的那样倒下。 骑兵团首长上台来接见演员，真把21岁的何小曼当成小战士了，在他脑袋上又摸又拍。大幕刚拉下，何小曼就倒下了。当夜，我们奉团长的命令轮流值夜，保障何小曼随时有水喝，随时上厕所，发生危险随时得到急救。团长说，保障何小曼就是保障我们整个演出，看看小曼的演出引起了怎样的感动，宣传效果多大。继续保障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的形象，就是继续传播军委首长对骑兵们的抚恤和关怀。又扯到军委去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骑兵们不服对于他们的发落，正预谋闹事，把军马骑到成都，甚至骑到北京去请愿。1.58米的何小曼挡住了那股危险的铁流。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39.7度。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他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厂部医院。这个厂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5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卫生员问他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39.7度，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他，问他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厂里的知青木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用猎枪互相打，自己打多的是，胃出血，血尿，发高烧，打靶子，高血压，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卫生员还在糊涂，请他点拨的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他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那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的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 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42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的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狗日之青都聪明得很，只要能退病退回城，啥子发明不出来哟。”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的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他保密，以后会跟他好好解释。我们18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他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他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战可打，无出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声、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掉包。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表演。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节作用。骑兵和木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 也必须当他的配角，配合他唱完。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1994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20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他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他休克的身影前急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的淡淡的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装病者。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他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他上了护训班。根据我后来跟小曼的谈话，我认为小曼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他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受够了郝淑文、林丁丁。对丁丁，他简直是敌对的。他也受够了在大集体无理凑数。那年小曼21岁，由于刘峰的离开，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渐渐的，厌倦化为悲哀。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他的悲哀。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或是放养了10年军马的知青们，无论是刘峰还是他自己，甚至我们每一个浑浑噩噩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 使他看到的，就是他亲父亲曾教他的屈原诗句：“心不移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于是，他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